他是主。哈利路亚，我们要宣告他是主，
是主。他已从死里复活，为他是主。
哈利路亚。是配，我们把荣耀敬拜归给我们的主。现在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哈利路亚，赞美你。早晨愿你在我们当中得到荣耀，得着心灵和真实的敬拜，我们的心感谢主。哈利路亚，求你祝福奉你名的聚集，丰富与我们同在，向我们众人的心说话，赶出所有仇敌的权势和蒙蔽。我们感谢主，把聚会恭敬奉主的名交在恩主的手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带着敬拜等候的心，好，我们坐在主的面前，把时间交给梁弟兄。
是的，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唯有他是主，唯有他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早前我们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由卑微一直到高升的这条道路，主把他的所事所做，把他的生命，把他的道路，今天都一并的赐给我们。我们首先要看到由约瑟，他的身上他有五件的这个衣服哈，我们来看见这个从卑微一直到高升的这条道路。那我们知道约瑟他一生的经历，实在是在旧约里面你看到他是最像耶稣基督的那一位。所以呢，雅各在最后当他要祝福的时候，他讲到约瑟，特别就讲到他是与弟兄迥别之人。然后我们看到摩西，他到最后要祝福的时候，讲到约瑟，也说到他是与弟兄迥别之人。就我们从约瑟的身上，弟兄姐妹一起来看见，是看到我们的主，因为他预表着主所走过一条卑微到高升进入荣耀的这条道路。那首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37章的第三节和第四节。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就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以色列，就是雅各，他年老的时候是从他所爱的拉结所生的这一个儿子。所以约瑟呢，其实他是第十一个儿子，可是雅各给他穿着一件彩衣。那当时候其实是长子的象征，你是穿着一件特别的衣服，就是像这种彩衣。所以我们看到到最后雅各他的祝福为着约瑟他的两个儿子马拿西、以法莲，这两个儿子呢所得着的，那最后好像是约瑟得着了双倍的祝福，但是在家谱上他并不是好像接受这样的一个长子的这个名分，但他在实际的里面得着了双倍的这样的一个福分。那我们看到这一个彩衣对约瑟来讲，一面表示说他是蒙爱的，是父神讲到主耶稣他是蒙爱之子，好，那在预表来讲，那这个爱对他哥哥来讲呢，我们看到这边说到什么，因为他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怎么样，就恨约瑟。 所以你看见在人的里面有一个非常可怕的情形，就是人里面产生出那个嫉妒。有人讲说见不得别人好，那看见别人比你自己还要好的时候呢，人就不能接受。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那边呢很多人他们到外面去工作，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把家乡里面的家里要盖一个大概4层5层楼啊这样的一个很漂亮的房子，虽然他可能都从来也不去住，那但是呢有一次有人就跟我讲说，哇，这一栋啊，这个人盖了一个5层楼的房子，那后来呢旁边一家人盖了一个比他还要高一点的房子，你知道他怎么做吗？他说他把这个房子拆了，他重新盖一个要比他更高一点的。人在里面那个情形哈，有时候你真是没有办法理解，但是那一个嫉妒到一个地步就产生了那一个恨。所以我们看从圣经一开始的时候，那个该隐他因着嫉妒，他就有一个恨，就把亚伯给杀了。那这个是人里面的情形。那所以呢，因着这一个彩衣，我们看到后面这个彩衣要变成血衣哈。那除了他们嫉妒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那另外呢，约瑟他又做了两个梦，对不对？他梦到那是一个禾捆向他下拜，他梦到太阳、月亮还有这些星星向他下拜。当他讲出来的时候，那这些这个哥哥们呢、特别就指着他是做梦的人，特别里面就更加的不满哈。但是我们知道，对于约瑟来讲，他的梦其实也就是他所看见的那一个异象。到了42章，你看到最很后面了，对不对？到那个时候，他想起他曾经做过的那两个梦，那一个梦其实是他所看见，那个异象是会抓住他的。以前史弟兄常常跟我们讲到，所谓的异象，当神开我们的眼，你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你看见神他在我们身上他所有的启示，他的托付，那个意象是活的。我们没有办法去抓住一个意象，但是意象一生会抓住我们。像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主，他看见了那一个荣耀的意象，所以那个意象就一生抓住他。他每一次做见证的时候，在亚基帕王的面前，在受审判的时候，他讲到那一个意象。那我们看到对于约瑟来讲，后面有很多的经历大家都很熟悉，我们就不去多讲了。但是呢，当他的梦在没有实现的时候，当他的身份地位好像跟所做的梦是完全相反的，但后面他在一个奴隶啊，或者是说在监牢的里面啊，他还要帮人家去解梦。如果不是有一个意象，有一个控制他那样的一个清楚的抓住他的，那这一个他所做的梦，这个意象，他你很难想象说他在那样的一个地位里面，他自己的梦经过了很长时间好像都没有实现，可是他却为着在监狱里面或者向法老来解梦，这是非常特别的。那我们看到他的哥哥们恨他，然后他们在放羊的时候，后来约瑟去了，他们不是讲说哎，我们的弟弟来了，穿着彩衣来了，他是说那个做梦的来了。所以你看见这个哥哥们他们想要把他杀掉，你恨到一个地步，到了这样的一个想要凶杀的这个地步。那最后我们知道是把他卖到埃及去。所以在37章的31节讲到说，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所以这个彩衣呢现在变成了什么？变成了血衣，然后把它送到雅各那里去。那雅各呢，他看到了这个血衣，所以他里面 知道说今天怎么他儿子的这个彩衣变成了血衣呢？他是被野兽撕碎了。所以他讲到说，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我们一面看到约瑟，他在很多方面是预表着主，他的经历那这些真的是讲到从卑微一直到高升的这条道路。那另外一面呢，我们也一路看见神在雅各身上那一个雕削，那一个制作他所爱的儿子约瑟。那在这边呢，他说他被野兽撕碎了，他失了，你看失去了他所爱的儿子，对他来讲是多大的一个痛苦。到后面我们会再读到，最后呢还要把他另外一个小儿子便雅悯，那还要好像要把他娶去哈，那对他来讲实在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那样的一个痛苦，没有办法来形容的。但是神没有放弃，神要一直的做工，直到有一个时候雅各他放手了，他好像就说我上掉了这个儿子就上掉了吧，他最后放手了，就是说完全就交托在神的手里面。那在这边我们看见约瑟，他从一个穿着彩衣，他是蒙爱之子，那一下子呢变成了背弃之子，那现在代表他的变成了那个血衣，然后他被卖到埃及去，他成为一个奴仆。在37章的36节，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从一个蒙爱的，然后呢变成本来要被杀掉的，后来就卖到埃及去，所以他成了一个奴隶。这个奴隶呢所穿的这个衣服就变成一个奴衣，好，奴仆的穿着这样的一个衣服。那我们看到他的身份，他的位置其实是降了这么多，站在一个奴隶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上。但是圣经很特别让我们知道说，他在波提法的家里面，波提法除了自己所吃的饭以外，他其他的他都不管，他要怎么样他都交给约瑟来管理。所以你看见他虽然是一个仆人，是一个奴隶，可是他却在这个家的里面呢，他是站在一个掌权的地位。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到说，今天主所给我们的那个生命，今天认识到约瑟他是一步一步的，当我们看见他从彩衣到血衣到现在是穿着奴仆的衣服，但是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在任何一个阶段，主让我们可以经历到你无论在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当主的生命出来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到像主一样，主是站在一个最低微的低位。他讲到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怎么样，乃是要服侍人。他像一个奴仆一样的，他在那里服侍，他是夫子，他却为门徒们在那里洗脚。所以这是我们的主啊，这些经历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其实也会经历到的。我上次之前有讲过，在刚来美国，我到学校的大概就是第一个礼拜，就到学校里面那个 UV， 就是 University Village 的那个餐馆去打工哈。所以餐馆其实它就有点像是 Subway 那种做三明治的。所以去的前面呢，都是在一个小厨房的里面，在那里切洋葱啊，切番茄啊，切那个肉啊，用那个机器这样子切肉。所以每天就是做这样的事情，你知道那个时候压力非常的大，心里面也很不平。别人他们有时间去读书，我也一样功课很重啊，压力很大。但是呢，我还要每一个礼拜至少20个小时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打工哈。那个时候一个小时是3块钱， 就是说心里在这种压力底下呢，其实你有很多的抱怨，很多的愁苦啊，不晓得说下面会怎么样，因为这个钱其实在打工也赚的是不多。有一天就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然后那首诗歌哈，唯主耶稣牧我心灵。我记得那天就是一面搓一面切这些东西，那一面就唱唯主耶稣牧我心灵，宝贵远胜我生命。你唱唱唱，一下子进入了主的同在，一下子好像这个地方就完全改换的地点了，那个小小的地点满有主的同在，一下子里面的压力，里面的那种抱怨啊，那种苦一下子就没有了。后来我就开始知道说能够享受在那个环境的里面，那这是很有福的。然后后来没有过了多久哈，后来这个小餐馆的这个老板，只要我在的时候啊，有时候他不在呢，他就把店说叫我来管理。那个时候都是现金哈，那这些都吃东西啊都是付现金的，没有什么用 credit card。那老板呢，把他的那个保险箱就放在那个厨房这个地下的哈，也告诉我怎么开啊，怎么收啊。只要他不在的时候，很多时候呢变成我在那里管理。你说我管理吗？但是我还是3块钱一个小时，好像并没有什么改变。你看见约瑟他管理这个主人，把所有的都交给他了，可是呢他还是站在一个仆人的位置。所以并不是说我们所与主一同掌权，那你神就把你放到什么的高位，你就做总经理啦，你就做什么啦，没有。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就在这个位置上，那但是呢掌权是什么意思？我们有一个影响的力量。那以色列的小女子她也不过是一个仆人，但是她讲一句话，乃曼这个元帅啊，他就听小女子的这句话，我们就看到说那个掌权的实际不一定你的身份地位就一定就改变了，但是呢有一个影响的力量。所以今天我们认识到说，在很多的关系的里面，在夫妻中间呢，并不是那最凶的他就是掌权的，那这个我们就要认识到了，谁是掌权的呢？其实是生命向主的，你才有一个真实的掌权的实际。那因着约瑟，你看见他虽然在那里能够管理这么多事情，可是那个祖母啊，就是这个波提乏的太太呢，却勾引他。当他不从的时候，后来波提乏的这个妻子啊，就把约瑟他抓着他的衣服，所以他把衣服丢了，那丢下来是什么？就是他的一件囚衣，对不对？然后就受到了控告，然后他就被下到了监狱的里面。你说约瑟他所做的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是啊，他没有受这个罪恶的引诱犯罪，他认识到说他是一位属神的，他不愿意好像落入那个仇敌的圈套，落入这样的一个情欲的陷阱的里面。所以那一个陷阱其实对他来讲不是一时的，他是一直的眉目传情，对不对？到最后想要强着拉着他，但是约瑟就因着他是站在神的这一边，反而他被下在监狱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也许你会想说，主，我是站在你的这边，我拣选，我不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潮流，不受罪恶的辖制，但是并不一定我们的路就是一帆风顺的。今天也有弟兄姐妹，当他们在做见证的时候，在公司的里面，那因着他是站在主的这一边的，大家都好像接受一些的贿赂啊等等的这些情形，他说我不接受这些事情， 你知道，有的时候就变成说，众人觉得你是像眼中钉一样，你是与大家不合作的，你这样子好像把我们所做的应该得的，他们觉得他们应该得的有很多这些利益。比方说有些人出差，那有一种习惯呢，就是说不管你住在家里，你住在哪里呢，但是呢因为你报这个旅馆啊，这些费用啊，好像就是变成是一件正常的事情。那所以甚至管财务的也会告诉你说，你要收据啊，我帮你拿到这些收据，很容易的。像这一些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上太平常了，但是你要站在主的这一边，你会预期到别人对你的看法其实是负面的，或者是说是带着攻击性的。约瑟他站在神的这一边，他不接受那一个罪恶的引诱，他胜过了罪恶的引诱，但是呢他却被下在监狱的里面。所以下面我们就看到说，他的地位啊，从一个穿着彩衣，然后他被弃，然后他穿着奴仆的衣服，现在呢穿着囚犯的衣服，所以他现在的地位又更加的下面了哈。那在39:19-20，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那40:23，酒政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那我们这些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哈，所以我们看见膳长啊、酒政啊，他们都做了梦，那约瑟呢就替他们解梦。那我们要知道，约瑟解梦的时候，他自己的梦还没有实现，所以这个需要他怎么样的有一个看不见的，但是呢对他来讲却是真实的，所以他能够为别人来解梦。膳长后来被挂起来了，酒政呢官复原职，可是酒政出去了以后却把约瑟给忘了。人会忘，但是呢神不会忘。所以到了41:1，过了两年，法老做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好，所以下面的梦我们都很知道了，后来就指责说有七个丰年，有七个荒年。那这两年对约瑟来讲其实是很不容易的，那明明有了一个机会，但是呢这个酒政，你看他的梦真的就照他所说的就应验了，可是这酒政却忘了。你看见在这两年的当中，约瑟仍然在监狱的里面，圣经里面没有看到他在那里抱怨，我们只能揣测，哇，这两年是不容易啊！但是呢，这两年却是非常的重要，是要等到神有他的时间，而且等到他是30岁的时候，哎，你看在神的主宰权柄的里面，让法老他做了梦，然后因着这个梦呢，然后需要约瑟，那酒政突然就想起来了，想起在监狱里面的时候，那这个约瑟他解梦，那真的就实现了，所以就马上把约瑟请去，然后让他来解梦。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的里面，约瑟他第一个反应，他说解梦不在乎我，解梦是在乎神。我们看见神一路在约瑟的身上，也让他整个生命，他的情形，他的向主哈，经过这个卑微，预备好他，下面他要穿上那一个细麻衣。所以这一个是神在环境里面，他一路上预备约瑟，等了多等了两年，到他30岁的时候，在神的时间里面，法老他做了梦。然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41:39-42。法老对约瑟说，神即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 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那我们看到说，法老把他的打印的戒指，那这个打印的戒指意思就像是玉玺一样，是可以盖印的王的命令。那今天呢，让约瑟他能够来执掌，能够来盖这个印，来掌权。所以这个是他经过了卑微，然后这个时候呢被高升。法老给他穿的衣服叫做细麻衣啊，那这个细麻衣是当时的那个官服。所以你看见一下子他的地位被提升到做了埃及的宰相，站在了一个掌权的地位。那我们就从这些的里面看到，在约瑟他的生命、他的经历、他走过的道路，经过了卑微，然后呢他被高举，被高升。那这个高升实际上在约瑟的身上，你可以看到他里面的那一个生命，其实一路上被主来成全。到后面他向着他哥哥们的那一个爱的表现，其实让人觉得非常的稀奇。有很多在人间那一个受伤，或者是甚至就是兄弟啊姐妹之间的，有很多的情形远远没有办法跟约瑟他哥哥们对待他来相比拟的。他哥哥们对他的那个恨是到一个地步要把他置于死地的这样的一个恨，但是你看约瑟他还是爱他的哥哥们。他在爱中，后面我们会读到他怎么样成全他的哥哥们。那他好几次哭，好在下面弟兄姐妹你可以算一算，到底约瑟他有几次哭。那每一次哭其实都是很感人的，因为那一个情绪或者说那一个爱在里面，他没有办法好像在哥哥们的面前，在众人的面前能够表达出来，所以他还要找一个可哭的地方要躲起来。那哭完之后呢，还要让他们看不出来。但是从这些可以看到约瑟他的那一个生命的美丽，那里面那个爱，那一个饶恕。所以我们讲到爱在消极的方面，你看到在约瑟身上所表现的消极的方面，他能够饶恕，他能够赦免，他能够接纳，这些呢已经是爱的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表现了。那一个恨你的，想要杀你的，那一个曾经伤害你的，而你今天因着爱的缘故，你能够原谅。弟兄姐妹，这个原谅、饶恕、宽容，这些都是爱的表现。我们要求主真的是叫我们里面摸着这样的一个爱啊！主耶稣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是在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他爱我们，他接纳我们。那今天这个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怎么样这个爱出来的时候，我们发现说能够饶恕过去我没有办法饶恕的，我能够原谅过去我没有办法原谅的，我能够接纳过去我没有办法接纳的。不是我，乃是因为基督那一个舍命的爱。所以这个爱的流露，我们看见在消极的方面，你宽容，你赦免，你饶恕，你接纳。但是另外在约瑟的身上，那一个爱还显在一个积极的方面。这个积极的方面是讲到那一个成全，那一个成全。不过我们要认识到这个次序很重要哈。如果你根本就没有那一个，你说那是消极的，但是你连那个都没有的话，你说我要成全他，我要在爱中说诚实话，那个不是真实的。爱 这两面它是同时都会存在的。你如果没有真的饶恕接纳，你没有办法去成全别人的。所以我们看一下，在约瑟的身上这两个方面都那么真实具体的，真的就在他身上表现出来，他真的就饶恕，他真的就赦免，他就接纳他这些原本要害他的哥哥们。那另外一面呢，他的爱出来要成全。所以后面你读到好像他怎么反反复复的哈，一下子又给他们粮食，给他们这些收了银子哈，粮食给他们怎么样，那结果呢又把他粮银子呢又放回到他们的袋子里面去，然后呢要把他们第二次送回去的时候呢，又还把他的一个银杯啊，他的银杯这个放在便雅悯的那个袋子里面，反正就这一些，你说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啊？啊，最后让他们觉得非常的战惊恐惧，然后呢，好像要受到很严重的刑罚。但这所有的这一切，是要成全他的哥哥们，帮助他们。到了一个地步，你会看到说，他的哥哥们想起自己的罪，他们承认自己的罪。并不是说他们当时真的就犯了什么的罪，他们其实战惊恐惧啊，他哪敢还要强占这个宰相的这个银子啊，还要偷他的杯子，他对他们来讲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他绝对不会做这个。但是当他们在承认自己罪的时候，所想的罪是什么？是他们把那个弟弟卖掉，想要杀掉，最后卖掉那一个罪。那我们就看到说，最后使得他们被成全，那最后连老雅各也被成全，这是爱的成全，是非常非常的宝贵。我们最后来读一下腓立比书，我们要讲到羔羊的道路。主耶稣来到地上，他走的道路是最卑微的道路。所以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十六节，拿但业对腓力说啊，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啊，这句话就是讲到主是拿撒勒人耶稣，对不对？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是一种非常轻蔑的这样的一个语气哈。你就知道说，其实主来他没有加薪美容，他没有什么外面的让人能够来羡慕，他的道路是越走越卑微的。当众人都弃绝他的时候，你就看到说，那这些犹太人更不能接受他怎么是弥赛亚呢？他这么的软弱，这么的卑微，那在受欺压的时候，真的是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那这些就让我们认识到说，主来他走的道路是卑微的道路。那从卑微，那我们来看腓立比书是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读第二章的第五节到第十一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腓立比书这段经节，它特别就让我们那么清楚地看见主道成肉身，他一路走在一条最卑微的道路，好像是从一个蒙爱之子，然后他背弃，然后他站在人的这个身份地位的里面，他来，他像是一个仆人，他来服侍，他来不照着自己的意思做什么，他只是照着父神的意思。 他来到地上的时候，我们看见他被弃，他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一个降卑啊，他成为人的样式，他自己卑微，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没有停在这里，他死了，但是呢，神没有叫他的圣者见朽坏，他从死里面复活了，神将他高举，神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弟兄姐妹，这个名远超过一切的名。上一个礼拜，当我们在交通这个基要真理班的时候，认识主的名啊，那这个名，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到最后启示录里面，主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说：“我耶稣。”这个名是道成肉身的名字。这个名呢，复活升天了以后，神把这个名再赐给他，这个名字叫做耶稣。但是呢，这个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The name of Jesus。 今天我们在这个名的里面，我们祷告，我们在这个名里面，我们聚会，神在名里面给我们好多的应许，我们奉他的名聚集，他就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奉主的名，我们今天能够祷告，我们能够征战，我们经历在主名里面他所有的丰富，他所有的荣耀。这个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万妻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哈利路亚，经过了卑微，然后被高升，然后他能够进到荣耀，他能够掌权。今天主把他的道路，把他的生命，主把他的所事，他的所作都赐给我们。当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死的时候，他的生命释放出来，他的命为我们倾倒。那这个生命今天赐给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蒙恩了，得救了。其实我说我是神的儿女，有一个很关键的，除了我们的罪得着了赦免，我们是得着了耶稣基督那一个超凡美丽的生命。这一个生命是经过荣耀卑微，走过卑微的道路，然后达到荣耀的。所以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在每样的一个境遇的里面，我们一回到里面，你摸着这样的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曾经是在最低微的地位，但是呢，他又是那位掌权的，让我们今天里面充满了感谢。我们每一次来到主面前，我们向他敬拜，我们向他赞美。我们看看四围的环境，就像约瑟所经历的一样，并不是当你站在主这边的时候呢，好，主就会帮助你凡事顺利，很多时候是不一定的，主有他的时间。那但是你在每一个环境的里面，当我们摸着主，其实你没有觉得我是一个仆人，你没有觉得我现在的环境是在一个监狱的里面。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经历到的，当主他在最卑微最艰难的环境的当中，他忽然欢乐起来。主怎么说？他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他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因信心安，我们能够赞美主的道路，让我们一生说：“主，我们是属你的，你也是属我们的。”今天你把你的生命道路赐给我们，他就吸引我们，让我们一路的来跟随我们的主，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神将他高升，将他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主的生命，主的道路。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与主合一，我们和他走同样的道路， 我们和他在最卑微的地点，主与我们同在。你特别在卑微，或者说你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你特别摸着主的同在，这是非常感谢主的。因为主他在地上，他就是站在最卑微的位置上。什么时候我们天然生命要高举自己的时候，我相信你摸不着主的同在，那个自己生命的高台，那个骄傲出来的时候，那是没有主同在的。因为主不是站在这样的一个高位，他站在最低微的地位。但是你跟主同站在最低微的地位，你又经历到却是有一个掌权的时机，然后我们向主来敬拜，万妻要跪拜，万口要怎么样，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他是我的主，他是我们的主，他当得一切的敬拜和赞美。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虽然是很短，他是主，但是我们要从里面真的知道说他是主，他正在掌权，他是我们的主，我们要向他服服，要向他敬拜。我们请姊妹来带我们来唱。
阿们，我们的主是主。弟兄姊妹们，我们站起来来唱这样的诗歌，我们的心我们的口都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用我们的心唱在主的面前。我们若是会背，我们就闭起眼睛来，帮助我们的心转向他，向着宝座而唱。他是主，他是主，阿们。他已从死里复活，为他是主，万心要归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你是主，你是主，你是主，你已从死里复活，为你是主，我万心要归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借着我们的歌声和我们心灵的敬拜，我们围绕他的宝座，加入众天使众圣徒的赞美，我们思想神的所事所做，我们的心要低头敬拜我们的主，并且宣告他是主，他是主，他是主，他已从死里复活，为他是主，阿们。万心要归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我们从我们心的深处来敬拜赞美他，我们借着祷告把他所喜悦的赞美，所喜悦的感谢来归给他。哈利路亚。我们犯罪堕落，亏缺了神的荣耀，远离神创造的心意，但是主，我们感谢你， 你来了，显明父的大爱，没有放弃我们。你为我们的罪挂在木头上，为我们释放了荣耀的生命，为我们战胜了仇敌，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出来。你为我们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释放了我们这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感谢主，你为我们进入荣耀登宝座，我们与你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感谢你何等荣耀的救恩，何等伟大的救恩，何等牺牲的爱。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绝对的顺服，绝对的降卑，绝对的顺服主，以至于完成了救恩。我们的心爱坐在宝座上的羔羊，你是我们的荣耀，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要承认，我们要敬拜耶稣基督是主，哈利路亚。我们要把赞美归给你，带我们走生命的道路，我们与你合一。我们谢谢主，叫我们一路跟随你，一路看见这条荣耀的道路。我们谢谢主的爱，谢谢主的恩典，我们把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